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完全是有能力在这个一瞬间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造齐，但神为什么花了6天的时间一步步这样做，而且我们看起来还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一种结构，这还是我们那个大概率的这么分析一下看一看。那可能要如果再细细的去研究的话，研究整个的被造界的话，发现他们之间的关联啊等等，可能还有很多奇妙的东西，那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话，他就给我们很多的，就是说可研究的内容，但是呢，又因为他又没有太详细的去讲，所以呢，就又给了很多人那个可以有争辩的空间，大家有的是这么解，有的是那么解。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解释，那每一种解释呢，可能站在我们今天呢，也会有一点这个，就是感觉合理的地方，没有完全没有合理的想象的话，它也不会成为一个观点，但是往往呢又缺乏好像直接从圣经里面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说，哎，就这样，就背后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神虽然这么做了，神并没有特清楚的说，哎，我背后就是这个用意。所以我们遇见这类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你有兴趣的，你愿意多自己愿意多探讨也无所谓。但是呢，也保持个心态，知道这个东西呢，很多东西都是一种推测，并不一定完全的对或者错。反正重点不在。说把这个东西怎么搞出一个结论，你可能也很难搞出一个确切的让大家都那接受的一个结论。另外这个这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话语，就是说神是用一开始说神说要有光啊，每一节这个每一次每一天开始的时候都是说神说神说神说，那就是说那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说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我们是特别难特别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的地方，神一说从无就有了，所以这是我们最奇妙的地方。但是呢，也有一点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中文就翻译成道了，英文就是 word。 那我们也知道那耶稣就是什么呀，神的道，对吧？这个如果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那我们可以翻一下箴言的8章，所以8章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从这个在22节这边就说到，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这是，也就是说这个我讲话的我是一个非被造物。然后可以到后边30节，那里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悦，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这里智慧以这样的口吻讲话，就是智慧是参与了创造的过程，而且这个智慧是非被造物，所以它本身也是就可以说是一个神的一个位格。那一般解释的说这一段指的是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这里边讲到了他也住在喜悦住在世人之间。8章
二十二跟什么？
二十后边三十三十一。
三十。
嗯，其实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把这一段都读一读，都挺好的，智慧的呼唤。所以这里面，而且还可以看到一点是什么呢？神说，那神一说就成了，好像一点不拖泥带水，好像一点都没有，说那个，像我们今天让孩子说，啊，你过来干嘛？说一遍，呵呵，没动静，啊，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啊，得说好几遍，然后才会有行动。那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一说就有了，所以神的命令是一发出就有，就说成就成，就命里得利。所以神的话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他的话本身就是有力量的。那这里面还有涉及到一个命题，就是说神是，我们知道有一件说神不能撒谎，对吧？神为什么不能撒谎？
圣经里面讲的神说，那时候是什么语言？
不知道。我们记录的是，我们后边会说，这个摩西在写五经的时候，他是用当时希伯来人讲的话讲。但是摩西写的说神说，神用的是希伯来语还是他自己的话？
但是根据圣经来讲的话，
嗯，
那时候那个巴比伦塔建造，
那之后。
之后，
对，对，又分散了。
圣经的
对，
解释是这样子。
对，分散了，也就是说，摩西那时候已经是天下好多种语言了。
嗯、
那也就是说，当时的希伯来语是不是最初神造亚当的时候给亚当的语言呢？我们也没办法证实这种事情。那神是用什么语说呢？我想是希伯来语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人可以 understand， 可以了解的语言吗？
这是神启示给人的。神在创造的时候，神一说，他这个说用的是什么语言？是神三位一体神之间讲的语言。之后神默示给人的时候，告诉人说他的创造过程是用他的话，然后可能就翻译成人能懂的语言了。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语言就算是希伯来文，就算希伯来文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当初亚当说的语言，它也不是神三位一体神之间说的语言。神和亚当当初亚当堕落之前给他讲话，可能能我们不知道什么语言亚当能明白，但我想亚当明白的也不是完全神所三位一体神之间讲话用的那种，能如果他能够完全那么理解的话，基本上他也就是说他也就是像是神了。所以神用话语来讲，那为什么说神不能撒谎呢？神是说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撒谎，还是神不会去？一种是
他不需要，
不需要，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一种是说他永远不会，但是呢，他有这个 potential 的 ability。另外一种就是说，他根本就好像不可能做到。
他的本质上就没有说谎。
对，他本质上就没有办法做到说谎。就按照圣经正确的教导是说，神根本就不可能撒谎，不是说他主动的选择不撒谎。说啊，他想撒的话，他也能，他只是不撒，不是那意思，他就不能撒谎，为什么呢？为什么呀？
他刚不是讲他的本质里面？
对，是本质。
圣洁、
啊。对，是他的圣洁。还有没有别的？就是说，想法，这是他本质的一个属性之一。那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就是说人的四种状态的时候，就奥古斯丁画的一个，就是说人在堕落之前，就是亚当这种犯罪之前是可能犯罪，但是他也可以不犯罪，对吧？那堕落之后呢，那我们就是会只能犯罪，只是犯哪种罪的事，对吧？然后救赎之后呢，升天之前呢， 可以去不犯，可以选择不犯罪了。再到了那个荣耀得荣耀复活之后呢，就完全
不能犯罪，
就不会
没有罪，
就不会有罪了。那神呢？那神呢不会犯罪和亚当堕落之前那种状态好像是不一样的，对吧？亚当还是没犯罪，但是他有可能犯罪。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从这个创造角度来说，因为神是说什么呀，神一说什么就成什么。什么叫撒谎呢？就是你说完不成，其实就是撒谎，对不对？那神的东西，神一说就成，神说这有个杯子，发上就产生一个杯子，所以他就永远不可能撒谎，因为他说的东西就成了。我们是说撒谎，是因为我们说完不成，所以就是撒谎了吧，对吧？所以他的命令就带出一个实在的东西。我们会说完了，好像这个声音一停一结束也就结束了，就完了，跟没说过差不多，成不成那就是一回事了。当我们说的和事实相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撒谎；当我们说的和事实不相符的时候呢，就撒谎了，对吧？我们说，不管是我们说关于已经过去的事情，如果我们说的和过去的事情不一致，那就是撒谎了；如果我们说将来的事情，我们说完了，将来也没有成就，按照我们说的成就，那我们也等于撒谎了。可是因为神呢，又没有过去，又没有未来，而且他一说就成，一说就成，他想不成就不行，你知道吧？所以呢，他一说就成，所以他就没有撒谎这个概念在他那儿，除非他说了什么东西不成，他后悔啊。圣经里面后来那个说到好多后悔，那个后悔那个词，其实就是说我们的理解就是神用人的这种角色，这种能理解的地方来表达他这个对人的这种罪的一个恨恶，一个并不是说像我们说，哎呀，这事儿我做之前我没想好，做完了一看哈做错了，所以呢我很后悔，你看我们失控了。神的意思不是失控了，神用我们人能懂得这种情感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这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经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讲的时候，神是默示，他是默示给人，然后要让人能够听懂的话，你就得讲一种他能够理解的语言。那我们能理解的语言，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以人的身份，以人的角色，人的理解力。那如果完全用神的那个方式来讲的话，我们就很难就是理解他，我们理解不了他，对吧？有时候你像你跨越两种语言的时候，就算你加了翻译，那种语言里面我没有我们母语里面所拥有的那种语法或者表达方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理解起来特别的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不在那个，你不是，它不是你的这个，你用什么语言，你的母语是什么，可以说这就是你的思维方式。语言本身有一种思维架构，这个思维架构能表达的这个含义不会超过它这个思维架构。所以我们又说中文的，我们就会在这种中文的这个语言环境里面，如果这个你要表达的那个思想超出了你这个中文这个思维架构本身能够所表达含义的时候，我们就很让我们理解就非常的费劲。
你刚刚说这个神不会撒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得清清楚楚。
对啊，
太初有道，道就是神。
对，
道就是神，说的话跟神就说话的是一样，根本没有谎言在神的话语中。
对，就是说呀，他因为他说完他就成了嘛，所以他就没有，他说的就是说了就成，所以他就不会有任何那个撒谎的这个过程。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神不会撒谎，这个我没有，对这个我没有问题啊。
嗯。
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时候啊。
嗯。
但是神说有时候就神说的事情啊，也不见得是马上就是在他来讲，可能在神来讲没有时间的概念，对吧？
对。
但是对我们人来讲，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说也说这个亚伯拉罕说赐给你应许之地啊，
对，
但并不，其实亚伯拉罕并没得到，而是亚伯拉罕后来
子孙得
到，百年后的事情，
对，
它有一个时间差。
对，
这个时候就是我也理解说的，就是说神不能撒谎，他说的肯定要实现，但实现的时候，在我们人看来，可能也不见得是马上就实现。
嗯，当然，因为。尤其你看前边这话，他是在创造这个天地，那时间是在被造之后产生的，对吧？在时空里面，我们会感觉就是说完和成就好像中间会有距离。
那这就是有距离来讲，在我们人看来，就是刚才梁医生说的一个后悔的问题，就是说啊、哦，我现在是，比如说我那个时候说，他要说我把这个什么什么给灭了，
对，
但是并没有马上，在我们人看来并没有马上，而过后来他说。神又后悔了，
对，
说要把以色列人说要给他签那个怎么
对，
后来说又不这么做了，是神的怜悯，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知道这也不是说神撒谎，因为最终的他说的最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实现嘛，但这个时候就是说我感觉有个时间差，就感觉就是说神说的话就是说看是不是有针对什么事情，他说的是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的那个事情呢，是那个，但是有时候神是也是有情感的呀，他这个就是说哎说这不见得是后悔了，但是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怎么理解这两个方面呢，
因为这个你也可以说是个难题，因为这个涉及到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属性
就是说神会必改变，因为一般来说神不会改变，不光不改变，就是他永远不变，可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因为人变，人感觉好像他在跟你互动，对吧？他好像有来回这个拉锯扯锯的这样换来换去，那所以他讲他这个不改变，是他最终的这个旨意，最终要成就的，并不是说在这个成就的过程中，这个外在的这个过程上看起来好像有这种起伏，所以我们在我们，因为我们只能说。因为神在这个时空当中后来开始跟人立约，开始有这个来回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就是用一种人能够理解的人做事情的方式来体现，但是你会发现神虽然一会儿说后悔也好，一会儿说又赦免他也好，他不变的是他那个本性，不变的是他那个最终背后的那个计划。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就可不可以这么讲，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参照物的问题。
对，有这个，
因为神是永恒的参照物，它的属性就是在那里。
对。
那我们因为我们人的变化，
对，
看
着它好像变了似的。
变的神，
其实神没变。
神它的存在的时候就是它的属性。
对对对，挺好，就是这样。它，我们只能用这种类比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坐在火车上，有时候火车一动啊，因为火车在坐的太慢了，我们还感觉好像其他建筑在动，其实是我们自己坐。动了，所以神不会撒谎。神在这个创造的时候，而且神这就是创造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在给我们进行交流，他是在创造，发出命令，在进行创造，所以也是这个又说成则成，说命立的立。另外这里面还要看到，就是说神还给什么事情呢？给这些东西命名。神给这个，你比方说这个。光啊，称光为昼啊，称暗呢为夜，啊，那个神还为这些东西命名，因为命名呢是语言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你要有语言的话，你一定得有名词，你这是最先有的词，你要有这些才能够描述这些概念。那神命名，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亚当又命名。当我们在讲到那个下一次讲到亚当的命名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详细讨论这个命名的这个含义。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过程，我们这个六天的过程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因为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到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开始都是混沌的啊，这个六天呢就把它一步步分开填充，然后分成阶段的，然后就从一个只是一个存在，到成了一个有序的这么一个有秩序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的启示呢，是就是说启示出神的本性，是神喜爱 有秩序有规矩的。我们从后来你可以看到，我们要记得就是说第一次那个查经时候我有讲，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回到这是在当时的旷野神给以色列人来讲话的，所以我们站在当时的立场上，以色列人的那个环境里面来聆听神的话的话，你会感觉到就是说这话对他后来当时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就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乱七八糟的乌合之众，后来一数点的时候就开始摆成这个方阵了，而且是给他定了律法，这律法就是 order 嘛，律法就是有秩序，所以神是喜悦秩序，不喜悦混乱，罪就是对秩序的一个破坏。神让亚当说你不允许吃的时候，其实就给他立了一个秩序，但是亚当违背了这个神所这个命令的时候，就打乱了这个被造界的一个秩序。所以说神创造这个东西呢，创造的这个过程呢，就显出了他的本性，显出他的性格里面这个秩序感和这个。另外还有这个，我们还有看到好几处都说到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那神也到后边来的时候，特别对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很清楚说，你们是和周围的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要属于某一类，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都是来教导他们就是神喜悦的什么。那我们到了新约之后呢，神也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基督徒结婚的时候要什么，要在主内嫁娶。这种混杂，这种属灵的混杂、婚姻的混杂等等的文化或者信仰上的混杂，都是打乱的这种各从其类的这个秩序感。另外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个重要性。你看在这个创世纪这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创造的是什么？是光。那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我们读一下第一到第五节，很熟悉的经文。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旧约的开始是光，新约的开始这个也是提到光。所以光一方面在创造之初作为第一个元素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往往用这种生命的光来这个比喻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起始。那光确实，那说多了，如果从物理学上来说研究的话，光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那个难研究的一个东西，它的其相比其他的这个物质来说是个可以说是最琢磨不定的，最研究不透的。到后来这几次这个科学的，从牛顿之后的几次科学的发展变化，一个是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以光速这个作为一个突破口，到后来量子力学，光的波粒二象性，都显出这个光是一个很确实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那我们也知道像这个植物啊，它要生长也需要光，那人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整个世界就是陷入不仅仅是只是暗的问题，还包括就没有任何的能量，所以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这个我们看下边这个大的一个 一个标题的话，就是这个叙述语言的一些特征。刚才这个梁医生问到啊，到底用什么话讲的？那他因为这是摩西给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讲的，所以他的原话，他用的说话的口气，用的说话的用的语言，用的这个视角，就是一个人的视角来，好像人来看着这个创造的过程一样。那所以说，一方面说你用人的视角呢，人才能比较才能够理解。那所以这样的话就产生争议，就是神到底这个创造的过程，它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是我们头脑所理解的，就好像这个字面了吗？这个东西就我们就很难那个很难想象了，因为我们作为被造物，到了最后有了很多文化概念，有了什么一天等等的，让我们去理解神在当初创造的时候使用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总是会有很多的那个困境。但是人的那个好奇心呢都是很重的，人都是特别想把这个事情搞明白，所以就搞出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解释，就解释这六天到底是什么含义。那我们先进入的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找一找说在这六天里面神他用了一个这个东西呢，这节经文呢，这个六天的创造啊，就有点像它的结构，在原文的话像诗一样，它是有这个结构化的，很我们翻译成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很结构很明显的，每一句这开始就是神说，然后最后是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对吧？那这里面有很多重复性的东西，那我们找一找看都有哪些这个神重复不断几说的话呢？一个是开始嘛，就
是
说
神
说，然后是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都是结尾。
他说神看的是好的。
对，看的是好的，但是这看的是好的，你看神在哪个地方说了？不是每一次每一天都说了。
第三日。
第一日有光，说光的时候是好的，然后第二天没有，第三天说有果子的时候。神看着是好的。第，
他那个地，那个地跟海分开的，他也看着是好的。
啊，对。
第三天。
然后第。
第四天。
第四天，神看是好的。
第五天也是好的。
嗯。第六天是更好了。
第六天
是
好
的。
只有第二天没有说。
对。只有第二天人们没说，所以很多有好的。那神是看着这个好，这是一个什么话透露一个什么信息的？就是神除了自己做说话做成什么以外，神还对他所创造的东西还给了一个评价，对吧？说好还是坏，一般这种能做评价，这也是一个有位格的，是神也好，有位格的人也好，能做的东西。所以我这件事情也
好像礼拜六他们在这个搭这个 shed 的时候，他就让看一下，哎，这好漂亮搭的。
对，我们你看，作为有位格的，都会有除了做了事情，还往往会对事情有一个判断，有个评价，美学上的一个评价，或者道德上的。伦理感情上都有一个这个，这是属有位格的所独有的，所以神说这是好的，也反映出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审美等等也应该是以神的为标准来看待。那我们不能说我们看这个好，我们神说不好的东西我们说看着好，神说好的东西我们看着不好，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罪受罪影响之后呢，所以夏娃他在一准备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他先改变的是什么？看着能悦人耳目又好做食物。那神明明说了这个东西不能吃，他非得说这个很好。你看他们，也就是说 夏娃没有这个果子真的进他嘴之前，看来他的心已经变了，对吧？他的心已经变了。那我们今天其实一个社会的转变，很多时候是在不知不觉间，先从哪里呢？很多时候是从审美开始，基本的先是审美，之后才是道德。嗯，你看，我记得印象在那个在大陆那时候，原来那个文革过后一开放的时候，先是开始什么呢？就是穿。文革的时候，大家都是穿的只有两种，一个绿的，一个蓝的。大人到小孩儿，你知道吗？五六岁的小孩儿穿的跟大人一样，那个就是那个蓝的。这你那有以前拍的那个照片，说一拍整个那个大，这尤其像北京长安街啊，那个大街上上班的时候，大家骑那个自行车，哗那么多，就这两种颜色。那从一放开之后，往往一开始的就是穿着，那时候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喇叭裤，知道吗？穿的稍微花一点。最一开始的时候，像小孩穿一点，带一点格格或者什么的花一点衬衫，那都觉得过分了，你知道吗？像清军那个，或者像你这个，那都已经过分了。那更不要说哦，那时候在那时候有这个
太花俏了
啊，就太花俏了。那一个小孩，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像那时候五岁七八岁，穿什么呀？就穿那个跟大人一样蓝的。白的灰的，然后这种系扣的衬衫，稍微带鲜艳点颜色，更不要说带花纹或者带印色，那就很突出了。所以很多时候是往往从这个就是一般的生活审美，还有就是这个流行歌曲的进来，那个最早进来就是什么邓丽君的歌，台湾校园民谣啊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是啊，那是禁的，不让，那是偷偷的那个带进来的。
靡靡之音，
靡靡之音，对呀。
全中国大陆人都喜欢邓丽君
这样子啊。
嗯，
那是禁的。
你是禁的。
那是偷听。
对，偷着走私进来。那后来慢慢的，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当一个社会在变化的时候，最早开始变化的往往是穿的和一些基本的这种文化，知道吗？这个东西呢，因为你不是说犯一开始这样犯特别严重的错误，它往往是在人的头脑里面，它没有法律上说啊你不能这么穿，对吧？所以它容易在这个什么地方突破。那从这里呢，就是首先一个审美变了之后，慢慢都进入到就是道德。所以那时候就后来就出现的就是跳舞。那以前谁能接受这种陌生男女或者至少不是夫妻啦或者什么样的接触这种跳舞啊，对不对？他就一步步很快就开始变化了。所以人的变化往往你能观察到的，往往是就是从外表，从这种喜好，从感性的东西入手。
艺术，
对，艺术是艺术都是走在最前列的。艺术就是说，你可以看西方的思想发展史的话，就是说柏拉图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哲学家，对吧？哲学家后来到了再发展到后来，哲学家谁来引领哲学这个新思潮呢？科学家，牛顿的时候，科学家再往后来，谁引领他呢？就科学家又退位了，换成了文学家，文学家到再往后退位就换成艺术家，所以艺术家往往是在就是思想领域，他现在就是代表了各种创那个新鲜思想的可以说发源地。那我们这个感性的变化往往有时候是在不知不觉间你很难察觉的时候开始了。嗯，所以神也让以色列人说，你穿衣服吃什么还有使用音乐等等的，他也有很严格的这个规定。为什么很强调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你不这么在这上坚守的时候，一开始看着说，哎，这个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就是反正玩玩嘛，大家对不对？开心一下，玩，哎，开心，他就入了门了，他就过去了。
现在中国大陆是颜色穿衣服颜色就现在没有什么，
现在早就没有了，现在比这儿花哨的多了，现在早就花哨的了。那时候80年代的时候，就最早有穿那个大红的。就男的穿那种大红的，那时候刚一开始还大家还有点那个好像接受不了， 花的，纯大花的啊。后来就慢慢到现在，就说你穿啥都不早就到90年代，基本上都是穿什么都
其实都不是慢慢变化的，
慢慢变了。
我到美国那一年是1968年，那一下飞机看哇，每个人穿的颜色都不一样。那在台湾不是一直很保守。
对。
那现在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
那。就是说像那个阿美士他们还可以保持穿那个，也不容易，
所以他们为什么还很坚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他是看到这个文化一步步给你带来的侵蚀，所以他们这些东西通通不用，现代的东西通通不用，穿衣服一直保持着那个年代的东西，很保守。那其实从道理上来说呢是有这个道理的，但是这人他就是你光靠这种防也不是一个办法，
靠这个法律的规约束哈，
对，
就是很困难，人就是想尽办法要去
对
钻那个法律的漏洞，就像他刚刚讲的，不进的还不好，越进的就越好。你跟他说不可以穿，我老大之前结婚之前，他 date 过一个女孩子，那个一个很保守的这个基督教，他们是。他们相信，就是说女生要穿长裙，要穿裙子，不可以穿长裤的，因为长裤是
男生的，
裤子是给男生穿。
对，
其实你看那个像那个Wesley 就是 Duval 跟那个 Terry 他们太太，你看他们，你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穿裤子，他们都是穿长裙的。
对，
那这个女孩子她只有，比如说在学校要上体育课的时候，她可以穿长裤。那平常他都是要穿裙子的，
对，他要男女有别，就是。
可是我跟你讲，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就带着换的衣服，到了外面就换掉。
对，就是说你这种东西呢，就是你那个人心啊，你就是管不住，你知道吗？人心管不住，你靠很强的约条呢，最终是管不住的。但是这个约条，这个规矩。他启示了，他告诉了我们这个，当我们内心遵守他的时候，我们能够就是说守住。你内心遵守不了，把它完全只是作为一个外在行为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反正就堕落到这种状态，假冒伪善啊或者什么的。
那我们为什么在讲这个呢？我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谈到这个，
就是说神创造的东西是各从其类的，对，我们要知道有规矩的，有 order 的，然后人的管理，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啊，外在的东西或者其他的东西啊无所谓的，感性的或者等等的，其实就一步步的到后来。因为我讲这的时候，我跟你讲到了，就是说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要站在以色列人当时的立场所面对的处境。那从这里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后来神吩咐他很多的律法，为什么神吩咐他们这么做？因为神就是这样有秩序的。对吧，神是有喜爱秩序的，神是这样的，从神的本性出来的，神的律法都是从神的本性出来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面对以色列人讲到这些创造的各种什么海里面大鱼啊，他特别提到了大鱼，因为在当时的他那个文化里面，他们各种民族里面他们都有一些这种神，像埃及的话拜太阳神，所以神在这里建造这个光体。还有些那个附近的文化说，那个这个世界来源于一条大鱼，所以当这个神将摩西在这里讲，就是说，哎，你们所说的不管是太阳也好，不管是各有的生物也好，其实他们都是被造的，他们不可以做你们的神，他们都是被造的，因为以色列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几百年，他头脑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周围异族文化的东西。那这里讲也是针对着他们当时的思想来告诉他们真神是什么，除了耶和华真神，其他都是被造物，其他都是被造物。所以呢，他也讲到神在这创造过程中把这个分开，把那个分开，把那个分开。以色列人也是在那个异教可以拜这个拜这个当中被什么呀，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以色列人是分别为圣的，是从给别人分开的。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独特的这个 这个地位，他们和神的关系，通过神的属性、神的创造，就是说不仅仅神是现在才选我，其实神的本性里面就已经显出了他的旨意。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六日创造，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东西你是不可能那个争辩的清楚的，但是呢有时候会问到说，我们也知道一些他们大概的观点是什么，他们那个每一种观点有它合理的地方，也有它那个可能比较难解释的地方。一种被这个保守派那个比较以保守为著称的人接受的，就是说字面上的六日，这六天就是每天24小时，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天一天似的。那当然这个别人就会说了啊，那时候你还没太阳，还没有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说的24小时完全是在现代的文化里面有了钟表这些东西通通之后我们才有的。那在当初有这个没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在计量呢？而且到第四天才有日月星辰呢，那前三天没有日头，它怎么会有一天这个概念呢？但是圣经确实说了有晚上有白天，对吧？可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争议，说这一晚上一白天到底是我们今天24小时吗还是不是呢？那这是字面上来说，就是说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难让我们理解的地方。当然好，另外一方面也是字面上有它正面意义在一方面，这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人没有我们今天的什么宇宙大爆炸呀、科学呀，这个多少万年啊，什么都没有。对他来说，摩西对着他们说，一天是什么呀？应该就基本上就是一天，对吧？虽然也有争议说，哦，这个日一日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指，不是这种字面上的24小时，也可以指，比方说一个阶段很长的时间，但是确实是，很少这么用，而且在这里也没有特别体现这一点，并且加上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好像是很清楚，就是说比较支持说是是24小时。另外还有一个，如果说前边这个时间很长的话呢，有时候就会给大家会带来那么一个开那么一扇门，就是说一个不确定性的，对吗？不确定性是什么呀？就是说亚当是一天他造出来的，还是亚当是好长时间进化过来，多少年进化过来的？因为这个你就开了口了，因为你要是前边一天是一个很长的时段的话，对吧？那亚当就等于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疑问的地方。那亚当疑问的地方之后呢，就会产生影响谁的？就影响基督。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的45节，45，45节，也只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对吧？前面说，那这段话呢，你要说亚当是这么进化而来的，那基督呢？那有时候就一步步推来，就是因为现在开始，一些自由派的开始怀疑说，基督有没有这个人，或者基督只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或者说基督可能存在这么一个叫耶稣的。当初那个时代的他也不是神，后来别人把他神化了等等的。那有的人就说这个基督呢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代表了人类的某一个好像就是说一个人类的代表，好像代表了人类的一个命运等等的，说最后呢那拯救啊等等的都是啊人类整体命运，这样就造成的，就是说解释上会，就是说如果你在六天这个创造上放松呢，就有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亚当是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人。亚当不是的话，因为亚当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这个本身的含义就是人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 所以大家有时候就会争议说啊，亚当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只是讲这个，那结果就这么造成记录。这是说字面上的六日如果被打破呢，有可能会对这个基要的信仰呢造成一点冲击。所以这个那字面上的，如果你坚持这个字面上的六日呢，这位被称为这就是叫什么年轻宇宙说，也就是说你按照创世纪这个计算的话，如果按照创世纪每一个人这个寿命多长的话，那算到现在呢大概也就是不到一万年，说地球人类整个宇宙生命也就是一万年，6000到10000这样一个数字，所以被称为年轻这个宇宙说。那当然你提了这个研究，你如果你接受这个观点呢，别人就会说你看怎么有这么多这个化石啊，又不太好解释了，对吧？我们说洪水冲了，那洪水怎么还有这样，就是有很多这个说法了。所以这是说你坚守六天的话，会面对现在科学啊考古啊发现的东西，你好像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那个回应。但是有一种回应是说比方说听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当然那个有些化石不太好解释的，就是说比方说亚当他一造出来的时候他是个成人，他不像我们小 baby， 不像我们现在生的人，他一降下来假如说咱成人算20岁吧，那我们今天看到一个20岁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说他是刚生下来的，对吧？因为他的特征让我们觉得他已经活了20年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亚当因为神造的时候一造就把他造成个活人，虽然他第一天刚生下来那么高，那但是他的外表迹象会给我们一个错觉，感觉他已经20岁了。如果我们用牙齿什么什么可以测年龄的话，也许给他一测就感觉会得到一个数据说他已经20岁了，事实上他刚出来，对吧？包括说因为神都是在这一天造的，比方说树，那树它还要吸收这个养分它才能活，那树一造出来也是大的，它要吸收养分，这养分是什么呢？这养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来说都是枯枝败叶都已经腐化的东西它在吸收，那神为了让这个树能长呢，除了造好树呢，还会给它下边一些肥料，这肥料呢你要一化验的话，你感觉也是好像是腐烂的，那一腐烂那肯定这个树有好多年了，对不对？甚至这个树你要是砍断了呢，它中间还有年轮一圈一圈的，所以你要按照我们今天观察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些证据会感觉说它好多年了，但事实上神是因为一造就给他把这些迹象都已经给你具备了，所以会给你一个错觉说它已经有好多年了。那这个
所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对呀、啊，所以不管怎么，他先成了。
先
有鸡。他先成了。因为你光有蛋的话，谁来孵他呀？所以这是一个解释，说意思就是说，咵一下东西放这儿了，你感觉就是好像它已经存在了好久了。事实上，它是因为它一造就是造是一个成熟的，它不是造的一个从那个小的东西开始的。这是一种就是说解释，但是这个东西呢比较难解释的，也就是说那些化石，就是明显有这种大型动物恐龙啊什么的，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因为圣经上后来啊，或者说只要如果就是几千年的话，这个东西有时候就缺乏这些强有力的这个其他的证据来证明。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亚当造的是成人，为什么耶稣不生？他一降生出来就是成人，就是耶稣为什么不是成人降生？就是没有母亲有母腹，就是突然就他因为是神，他要出来造成肉身很容易嘛，就变成成人，就是为什么要从婴儿开始？
因为耶稣的工作，他不是说我们一般说他是他的死亡给我们带来这个永生，好像一死然后就把这个义。耶稣来不仅仅是上一个十字架，就是这个命死一次然后再活一下，耶稣还作为一个榜样，他要就是完成说什么 fulfill 那个律法，他 fulfill 这个律法就包括了从小出生一直是要成长，要在一个作为像我们罪人一样伏在神的这个后来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他要一点点成长，他等于要完成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从出生到长大他的每一个步骤，这样的话他就是说他完全了律法。所以那个 这就是说耶稣是
但是那个律法，所谓的律法 fulfilled 的也是神所定的，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在前面就讲到，就是说将来是会发生这个事，所以耶稣来他 fulfill 这些。但是神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不是就像他当年造亚当那样子就造一个成人？
以后我打电话给你
你怎么不知道是我打电话？
因为亚当要做，因为是什么呢？他有一个开始，他一个小 baby，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小 baby 的话，他需要有人照顾，他也不然没办法成活。
他神不照顾他
啊，不是，神也用这样的方式，神可以选择，神可以把他生成个小 baby， 把他造成，神也可以选择把他直接造成一个成年人，对吧？但是从亚当之后，我们比较确定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小 baby 有父母一代一代往前走，对吧？而且所以说，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没有肚脐眼，就是亚当。因为我们都有肚脐眼，亚当没有肚脐眼，因为他是被
圣经没这么远，
不是圣经是没表，就是说，当然这个也是
不要提的事，圣经不远不提是吧？
不很明显，
不是这个东西是个推测，
很明显的说亚当是用尘土造的，
他不是一个生的过程。
我是觉得就这样，这是我觉得我们就这样，圣经它重点不是告诉我们神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OK？ 他，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把圣经的话当作一个科学科普去研究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会带出很多问题。我觉得，叫我们做科学的，我们不能够把科学来代替神那个就是神学，我们也不能把神学反过来就当作去证明科学，因为这两个方面。如果要去这样做的话，就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讲我们这两，因为这两个是完全是在某层面上目的是不一样的，就圣经写出来不是告诉我们，他这样目的不是告诉我们，神怎样去造人，就用尘土造人，神怎么造出来的，是吧？就他是怎么用尘土堆起来的人，是吧？这个我想，我们也不知道，他圣经像刚刚讲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意义？我们不是很清楚，你知道吗？就这个，所以我觉得要强调这点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很大争议了，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些东西，有说有几种解释，我们都说了，这是人的推测，都是人的推测。因为重点确实像你说的，我们不在这里。但是当你传福音，当你在这个社会这个。尤其这个基督教传播的时候，你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思想的挑战。你为了回应，所以大家会提出很多这个东西。当然，谁也没有说这个东西就是圣经的意思，没有，肯定是没有的。谁都是结合着我们今天知道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推测。所以说，它的大前提知道都是推测，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圣经没有讲，确实圣经的重点不在这里。这是说，对于我们信主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建立在说，哦，我一定把这个东西搞明白了，我的重点不在这里，这个东西不会bother我，就算我不是很明白。但是作为你作为传福音，作为就是在教会建造，你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呢，你对这个东西是有所了解，你也知道他们背后是什么。这是作为一个知识，是作为是知道一些，知道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一定特需要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必须要坚守某一个，或者说必须要在那个，因为你要是说所有只是圣经上字面上说的我就做的话，没有任何推论的话，你没有办法应用在你生活的任何事情上。因为你除非圣经上说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完全给你个说明书一二三操作的，完全本照了我今天的生活的，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应用圣经的道理。你就是很简单一个，比方说圣经也给了我们一个指导，说怎么去找对象结婚，可是你实际去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很就是可度量的，很清楚的一二三，你去说我能够拿着这个尺子去一量，这个人就是神给我预备的，他就合乎神的标准了。或者说你怎么去理财，你任何一个很小的事情，你发现你要真的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都很困难。 都是要有经过我们现代社会的知识很多期一个结合去推论。所以我们信心是一种，但是当你应用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挑战的。所以那个一方面有的是互教的，你当然你说创造那六天那早就过去了，以后也不会重复了，就是说对我们直接的应用可能说那个影响不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重点在哪里，但是呢也知道别人问到的时候对他们的情况也所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我是觉得很好笑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事实上都活在一个信心的里面。
对呀、啊，
就不管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我买一个这个，不管买一个什么割草机刚买回来，或是买这个，然后我们就有这个 menu 告诉你说怎么操作，我们就照着那个说明书去操作。
对。
可是我很少听到有人就说不行，比如说我买了一部新车，他说你不用把钥匙插进去，你只要钥匙放旁边，然后去一按它就该动了，什么？
对。
那我没有听到有人去问说不行，你为什么这样子放就可以开动？你要把这个道理要讲给我听，我才相信你。
嗯，
对不对？或者说这个 shed 要怎么样装，你要讲给我听说这个怎么造出来，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装，然后我才要照你的方式去装。
对，
但是我们就照的方式去做，我们就有这个信心说他这个说明书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那可是对这个神的创造好像我们就不愿意去，就说这个事实上是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我们还说我要去了解了你告诉我了我才会相信。
当然有些你像这个神学家他搞出这些理论，他也不是说他不相信，他也是为了想护教，想证明，想说服别人，对吧？或者给出结果。因为过去的人也相信说圣经是神的启示，尤其是圣经这里讲了这个天地来源了，如果他不提这件事情这可能也就罢了，他关键他提到了，而且这边六天啊什么的一个一个还新写了，如果就一句话也还好。所以呢有的人有的你知道那个护教的或者有的神学家他是任何问题他都去回答的，啊，他写好多，他你任何问的问题他都回答。尤其在中世纪的时候，像中世纪的他不是有一个说老是讽刺那个中世纪那个谈论那些没有用的问题，就是说啊，谈论一个针尖上可以有几个天使在上面跳舞，啊，我们觉得很funny，对吧？那其实他的背后的思想，他是想说，神是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是有答案的，他是为了他的思想本身是为了高举神的。当然，他走对我们今天实际的敬虔生活来说，可能你会说，确实没有什么那个指导意义，甚至你陷入到这种无休止的没有意义的一些争辩当中，反而把我们的时间浪费过去了。这也是后来人反思不再走他那个。但是中世纪呢那个东西写的就是很复杂，就是他们的初衷的话是好的，但走着走着就容易走偏。所以说人是罪人嘛，就是有时候你的动机很好，你的目的很好，但做不知不觉间就走歪了。所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有这么几种说法。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渐进的，就是说这个一天呢可能是一个不知道多长的阶段，我们也说不清，反正是一个很长的阶段，不是一个字面上的六天，不是字面上的24小时，反正就是很长啊，就完了。有的因为这样的话就觉得对这些其他的考古发现呢就比较容易那个容易这个那个解释了，因为他就说这个一天呢也不是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天。还有一种的六天的，他觉得是说它是一种神学架构，就是它要讲这个事物这个创造他们之间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分析那个，它要为了讲明神的这个性情、神的律法等等的为后边做铺垫，并不是说天呢只是选用了一个好像一个概念来组织这个 organize 它这个架构。这个天在这里其实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完全是用这个东西，用以色列人能够比较清楚比较容易明白的东西呢来组织这个 组织这个架构的，把它表达出来，组织表达方式。
这个是一天的，是一日的那个日。
日对、
嗯，
那个日就是说不是个时间概念。
Sky 不是天的 sky。
对，不是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日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纯粹就是把它这个用它一个概念，然后把这个东西组把这个等于创造的过程组织起来。
可是我常常在想，我不知道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它一直都讲说有晚上有早晨。
对啊，所以有人就说，那你这个怎么表现？
因为我想，因为犹太人的这个一天的开始是从
晚上开始，对，
就上当到上当的。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就从这样？他说有晚上，然后才有早晨。像我们一般，我们都说
早
上有晚上。
对。
但他这里一直说的是有晚上，所以是不是犹太人的立法就是从上当到上当？
其实我们
就跟这个有关
系。其实我们一天的开始是哪？是凌晨，不是早上。
这是后来希腊文化那个一枝乌叶。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我们现在的天是早上，其实我们现在的天是
也是从
是凌晨开始，
凌晨开始
晚上开始。
嗯，
只是我们说是早上
啊，
对
呀。不过这个犹太人是从商道嘛，所以他就是那就很清楚嘛，就是晚上。
对，
商道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嘛，这神造天地，好像这是围绕地球转，你看。
对，所以
这个，我想这个有些时候确实我们也不要太钻进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地球，如果按像宇宙来讲的话，地是
围着太阳转的，
对，不像太阳转，地球的那个小的不能再小，在整个宇宙来讲，地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第一点。
嗯，
但是在圣经里面就不一样，圣经里面是把天地这个地当做一个。
创造
神创造第一个就是创造地，他不是创造这个星星，这个很奇怪。就如果要按这个，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就很奇怪，就叫神先造地球，然后再造星星，就觉得有些很奇怪。
对，所以后来这个就是他们到这个就是伽利略。那时候还有哥白尼，他们就是从地心说往日心说转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复杂。就是说，当时的教会，罗马天主教教会，他持守的就是地心说嘛。那地心说，他们就是字面的解这个圣经，就是说，你看这个明明就是这个嘛。所以我们圣经上也说，太阳从这个东边起来了，西边落下。他所以说这个圣经里面语言用人自然观看的现象的语言来讲，它不是一个科学语言，并不是我们今天干的科学的角度看这个谁到底谁绕着谁转或者怎么样的。另外一点还受到一个争议，就是什么呢？因为日心说，简单来说，哥白尼持守日心说，因为在日心说当时它是有这个异教崇拜太阳的这个背景在里面，所以当时不仅仅只是说我们今天理解上哈，谁更科学谁更正确，其实背后还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争执。一方面罗马天主教这个圣经这么解本身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当他说日心说的时候，这个背后有异教背景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就是崇拜太阳神。所以实际情况就是在实际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概念啊，那个背后所牵扯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复杂的。过后你总结的时候可能说，哎，简单的这一面那一面，实际它中间牵涉了很多的事情影响它的。
这个创造在我们这个一般现在我们所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我们的朋友信神是有什么感触，但是他要信到要这个创造，你讲这些东西要用科学的方式跟你去辩论，永远没有办法，
没办法。
我现在完了以后呢，那个就问你说，你创造是有始有终，
它是有始没终，
还是无始无终？
创造是有始无终啊，
一定有始。
对，创造嘛。
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时间点有一个
开始嘛？谁没有始没有终？但是被造物有个始，嗯，被造界是有个始。有个开始，这就是。
那如果讲神，他说他是阿尔法和欧米伽， 所以他是有，他是
有
始有终的。
不是，他这个
这个终绝对不是我们的终，
那个始也不是那个始。
对
，beginning
and the end,
and the end.、
嗯、
beginning and the end。
不，他我想这个圣经理解，我们就要小心，就是。他讲我是 Alpha Omega， 他不是我有开始我有幕后，
对，
他是我从始到终
都
是
我，
是
对，
不是对，
他是
你从英文讲很清楚，他是什么 Alpha 什么
Omega，and
Omega， 他不是说我是 Alpha，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是 Omega， 他说这个是联系词，所以你怎么又是开始又是结束？
对，
所以不是那种有始有终的，而是说始跟终。是在一起的，
都在他的里面，
都在他里面，
都在他里面。
无始无终，
神是无始无终的。
所以呀，
神是无始无终的。
就我们都是在这个里面。
对，我们是在时空当中的，我们是脱离不了这个的。
因为时间其实也是被造，
被造的。对。
那个问题，那个在叙述语言的特征这的第三项，针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我现在说不出这一项这个处境跟这个叙述与语言特征，
就是用他们当时能够理解的那个文化背景，针对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讲，
用那个当时他们能理解的去解释。
对，而且针对他当时的一些异教文化来那个来澄清，因为他们当时的周围的会有拜太阳的，有拜什么大鱼的，那他们把那些看作是神。那这个地方讲到的说是神，这些东西都是被神创造的，所以得告诉他们说不要跟他们一样去拜那些被造物，要拜在那个造物主。所以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当时摩西写创世纪的目的，
对，
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告诉以色列人神怎么造这天地，
那不是，
他不会告诉以色列人像这个天地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和这个和周围的那些
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
不一样，
对，
这是重点，
这个重点，
这是重点，所以那这是圣经真的要让我们明白的重点，只是其他的说到的，我就是说是在教会内。或者在这教会的历史上，因为护教是吧，因为圣经也好，别人来问的话，有这么一些解释，有这么一些说，反正谁也不能说完全让别人信服，这里面都是每一个人的都是推论，都是就是有正面的，他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圣经，怎么把它合理，他同时又要说服别人，所以你就是了解一下，不一定在那上面，你自己有兴趣，你愿意多花点功夫，你就多看看，你没自己没兴趣，就说大概给你介绍明白一下就可以了。
有一点就是神的创造，这个东西都在有天有地，这是圣经讲的，但是没有讲到说那个这些物理现象也是神创造的，
所以他是很概括一下，当时以色列人能看到的就是天上太阳、月亮、星星，对吧？地球他住的地儿，他能看到的自然现象就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看有那么多星球。
对，
在空中里面
都叫星星嘛。
那太阳跟地球距离上保持almost
constantly
的93 million miles。
对。
对。但当时他们并不，
他们没这个概念。
就是说，上帝创造是很，就是 massive，very massive， 我们没办法
完全了解的。对。
他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有创造。天上地，
对，
上星球，
对，
里面有很多 details，
我们没说，没提，他没提，就是从自然的人，就是一个没受现代这些天文大地理这些影响的一个人来说，他能看到的，一看，哎，这就是地还是平的，哦，天上有太阳、月亮，这是最大的星体，然后还有一些星星。在我们自然通道里，太阳大，月亮，然后那星星肯定小。其实我们今天一观察，我们知道那星星有的比太阳不知道大多少倍，对吧？那不能按照今天这样概念去看，就是这样，星星像沙子一样，就这么一个自然原理。
这些物理现象，
对，
是神，
都是神造的。
Yeah.
嗯，
都是神造
的。从无中造的万有嘛，所以
是有人拜太阳神吗？
哎呦，好多啊，
Apollo，
对，都是吧。
希腊文化，
对，
那个就是太阳神，
对，
他说这个太阳神生了很多儿子啊，
对，
所以就出了很多问题了，
对，
就是有很多问，所以有一
宙斯神，
有这个什么 海神啊，那个什么都是他的那个几个儿子互相打架。
对。
所以摩西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来源的时候，他也不想要去辩论什么的。
当然。
你们都是被造的，你就听就好。
对，你能这个明白就行了，按照你当时的明白。
那我们现在也是啊。
不是
讲这个科学头都痛的。
不是，这问题是你在教会内部有很多人这么问来问去嘛。有人很感兴趣啊，对吧？对，好，这个东西你讲到这儿肯定是就讲不完了，谁也讲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就只是大家点一下知道就行了。
其实有一个很怎么讲，就是说在当时以色列人刚刚被摩西带入红海，经过这么大的一个神迹，那这么大一个神迹对他们来讲都没有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人怎么你就问，大概如果那些不信的人，我想十个里面有九个人说，那就
你写一个神迹，
那个神写一个神迹我就一定信。我要不见得
张春熙就这样讲，他说你有一个神迹摆在我面前，我就相信。
其实不见得，
不见得。
当时